欢迎收听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天文话题，我们时常会精选一些新知新闻，除了去了解其中的意义或目的，也帮大家解析这背后的天文知识哦。我们一样邀请到的是吴复和老师，老师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吴老师也要跟我们分享的是近期发生的一些关于天文的这个新知科学的话题，是吗？
是，我们今天要来跟各位聊聊太阳风暴
哦。
太阳风暴对地球的影响，大家可能常在那个媒体上看到，哇，这人造卫星啊，
对，
或是靠近极区的一些电路网啊，或是网路网、
啊、
會受到了影响
等等，
会断
讯，但是也会有美丽的极光啊。
对对，当然了，这是它的附加景观吧、嗯，真的。不过我们今天啊，要从一个题目进来跟各位分享，就是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啊，伊隆马斯克不是有一个公司叫 SpaceX 吗？那 SpaceX 它有个计划叫星链计划。那这个星链计划、啊，它准备哦。要打上去大概有42000颗的人造卫星，
对，
然后做一个网际网络的一个服务啊。不过就在今年二月的时候，他打了一批上去，他是陆续打上去，那就打了49颗上去，但是因为刚好太阳风暴的影响，引起了地球的磁暴，他的4颗人造卫星结果就毁掉
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星链计划。
嗯，
其实它是一个透过低轨道卫星群，哎，我们的卫星通常有所谓的低轨道、中轨道跟高轨道嘛，你如果把人造卫星打到离地表大概2000公里以下，我们叫低轨道卫星。如果2000到36000公里左右这个位置啊，我们叫中轨道卫星。
是，
如果36000公里或以上的，我们叫做高轨道卫星。我们用距离来分。大概就可以分成低轨道卫星、中轨道卫星跟高轨道卫星。这个星链计划它是在低轨道卫星里面，它要成立一个卫星群，有42000颗卫星，你看多少啊？以后要做一个高速网际网络的一个存取服务啊，它的目的啊，就是要对全世界有一些网络服务比较不稳定啊，那收费很高的地方啊，或是完全没有网络的地方，甚至于哦。有一些还在网络封锁的一个区域哦，全部要提供给他们，这个野心很大。所以伊隆马斯克他在2015年的时候，当时候他在西雅图就宣布要推出星链计划，隔了大概将近3年吧。2018年的2月22号 ，SpaceX 就在美国的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成功发射了一枚猎鹰九号火箭。那当时就带了2颗小型的实验性的通信卫星，然后就送入了轨道，正式展开星链计划。到了今年2022年的2月3号以前，大概已经发射了1900多颗，将近2000颗的人造卫星上去了。
对，
那它的步骤是这样子：这种低轨道卫星它上去以后，先在离地表210公里的近地轨道上面，然后做一些调整。那调整好以后啊。要启动一个推进器，把它推到离地表大概520公里的一个运行轨道上面，然后就部署在那个位置上面。所以它的卫星大部分都部署在离地表520公里的地方，
就低轨道，
低轨道的卫星群组、啊。那今年2月3号，就我们刚刚讲的，它又发射了49颗星链的主网卫星，就上去。它在离地表210公里的时候，在调整的时候，结果啊。就碰到了地球的磁暴，结果40颗卫星全部被摧毁，
还在调整中，还没有开始用就对了。
对对对，通常这个很少，你知道吗？因为哈、210公里算说地球应该是算保护的很好，后来有科学家分析，他可能运气不好。不过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不过造成这一次的地磁风暴的罪魁祸首啊，就是今年1月30号的时候。太阳发生了比较强的太阳闪焰，太阳闪焰是通常在太阳黑子旁边发生，是一个非常激烈的太阳表面一个活动、啊、有人把它翻成耀斑，光耀的耀。那它的等级啊，这一次啊，我们叫 M1 级。那这个分级啊，是利用太空探测器 静止环境观测卫星，在地球附近观测的时候，观测到太阳有喷出这种高能的东西啊，观测它的 X 射线它的最高值的时候，它的通量多少，然后把它分成五个等级，叫什么 A B C M X。 那 A B C 是属于比较弱的，那 M 的就比较强烈的， S 级的那当然是最强烈的啊，最强烈。那这一次啊，1月30号被测到的，他们把它分级在 M1 级，所以其实是中等级而已。这个闪焰是来自一个太阳黑子，那这个太阳黑子的编号是 AR2936 的一个太阳黑子，它的时间持续比较久，持续了四个小时，所以就引起了地球的磁暴，那四个卫星就被摧毁，就不能用，可能是电流过载吧，哈。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地球的磁暴。因为本身太阳就是一颗很活跃的一个磁场区啊。那太阳风送出来的时候，太阳风就沿着磁力线出来。那这种太阳抛出的高能的粒子，沿着太阳的磁力线啊，我们现在把它叫太阳风。那是帕克后来把它命名的。就像地球的风的效应一样，当然跟地球风是很不一样的。那因为这个太阳风沿着磁力线送过来的能量，转移到地球磁场的磁层里面，使得地球磁场的电浆体啊增加了。也就是说，太阳本身是个高能的一个星球，它的温度很高，非常高，它的中心温度达到1570万度、中心呢做核融合反应，然后送到太阳的表面的时候，那时候它的表面有将近6000度，5770度，大概将近6000度。我们现在讲的都是凯瑟温度，所以它里面的物质啊几乎都是解离的。所以什么叫做电浆体，就是由电子、离子或是一些中性粒子组成的一种混合的气体，这一种我们叫电浆体。什么叫离子，就是原子或分子得到后失去了几个电子变成带电荷的粒子。物质有固态、液态、气态嘛，还有一态就是电浆体态，其实啊它是物质的第四态。所以这时候太阳风哦会把它表面上因为温度很高嘛，都形成这种电浆态了，沿着磁力线然后送到整个太阳系，当然也会送到地球。那地球有磁场会保护，跟它互相作用。那这时候这一种高能量的东西啊就进入了地球的磁层里面。所以地球的磁层的电浆能量就增加了。它也会产生电流嘛，因为磁场跟电场是互相交互产生的嘛。那磁层跟电离层的电流也会增加，所以就使得整个地球磁场里面电离层还有磁层里面产生很严重的扰动。这一种叫做地球的地磁暴。当然哦，太阳风越强，地磁暴会越严重。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太阳风真的很强，整个地球的电磁场会发生严重的变化，那地球会产生磁暴，我们地球电离层也会产生电离层暴。那电离层是通讯很重要的地方嘛，尤其是短波通讯，整个会全部就会受到很严重的打击。那地面上的电子网也会受到严重的威胁，像输电啊、输油啊、输气的一些管线系统啊，全部会受到威胁。当然了、地球上大家最明显、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人造卫星。所以每次啊，太阳风暴产生的时候，人造卫星都要躲避啊，都要躲起来，跑到地球的另外一面，就都要断讯了。对对对。这太阳风暴对地球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那太阳风的辐射量如果过量的话，人体的免疫系统会下降，而且人的情绪啊还容易产生波动。所以啊，如果太阳风的辐射量过多的话，有人去统计过，车祸会增加，暴力行为会增加，暴力行为增加，这是统计过的啊，这不是乱讲。而且地球的温度啊它会上升，那刚刚主持人讲的啊、南北两极会有很漂亮的极光可以看，
对，
这当然就是一个景观了、那 那太阳本身它是个恒星，就是一个高温那磁场很强的一个交织融合而成的一个理想的天体。太阳的内部有三层，外面有三层，那太阳最外面那一层我们叫日冕层。在日冕这一层，当然它也是个电浆的一个状态，那这些粒子啊，因为太阳也会自转，温度很高，所以这边的高能粒子啊，它的运动速度很快，有一些会脱离太阳的引力，跑出了太阳的表面，往四面八方送到整个太阳系里面。1950年代的时候，尤金派克，他就把它叫做太阳风。其实太阳啊，讲真的，如果说没有太阳风，没有这种能量送出来的时候，对地球也是个影响。
对啊，
如果太阳真的太平静的话，其实地球的温度也受到影响，地球就会产生小冰河时期啊，然后产生冰河世界，这个后面我们再来谈它。那日冕平常就会送出一些稳定的一些高能的东西，这种东西的太阳风我们叫临近太阳风。但是太阳不会永远都是那么平静的。这日冕里面呢，有一些 S 线比较弱的，如果你用 S 线去看它，好像暗暗的，我们就把它叫做日冕洞。有一些比较高速度的太阳风会从这里喷出来。还有太阳非常不稳定的时候，太阳黑子就出现。太阳黑子出现的时候，就会伴随着一些爆炸现象，比如像巨儿，像刚刚讲的闪焰。这种非常活跃的太阳活动啊，它的太阳风速度就非常快。那非常快的话，对地球就会产生磁暴，就造成很大的影响。太阳风的速度哦，大概从一秒200公里，有时候可以飙到一秒800公里、900公里、1000公里、1100、1200公里耶！
哇，
像那个飙到每一秒1200公里，那是很恐怖的。
那我们看到的时候，再过多久它会到地球啊？
当然，主持人所谈到这个，就碰到两个问题。第一个，像太阳闪焰，太阳闪焰抛出的都是很高的东西，像 S 线这种东西。它是用光的速度来行驶的，那光的速度8分19秒就到达地球，所以闪焰这种东西啊，大概8分多钟就到达地球了，不过刚刚讲的这个太阳风啊，如果日冕的抛射物质，或是它的一些带电粒子啊，1秒800公里，1秒900公里，1秒1000公里，1000、1200，地球跟太阳的距离是15000万嘛，大概2到3天之间就到达地球。这一种抛射物质跟闪焰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的影响到底是从这些物质来的，还是从闪焰就来了呢？
两个都会影响。
哦，
两个都会影响，所以闪焰是很恐怖的，
很难预防的，
不容易预防，因为只有8分多钟，你要预防很难预防。但是抛射物质是可以预防，
是
因为它有2、3天的时间呢、看到它，物质抛出来以后。现在有很多在观测太阳的嘛，它在2到3天才会到嘛，所以可以先预防。那当然了、刚刚我们讲的太阳风有所谓的临近太阳风跟扰动太阳风，那临近太阳风就是平常日冕就会送出来的高能量的物质，那扰动的就是太阳比较活跃的时候送出来的，或者日冕那边比较活跃的时候送出来一些太阳比较活跃区送出来的高能物质。当然地球它也有保护机制，那我们常讲说，我们生命能够好好的活在地球上面，讲真的就是要感谢老天的恩赐，应该这样讲。如果地球上没有三层所谓的保护层啊，我们有时候形容它叫做金钟罩铁布衫啊，真的地球上的生命啊不容易生存的。我们来看一下，地球离地表最近的一层叫大气层。大气层中间的上面叫电离层，最上面叫磁层，叫磁层。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跟各位稍微分析一下。那地球有所谓的大气层，那大气层啊，就供给我们生命呼吸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为地球的周边啊，大大小小的石块很多，围城很多。那地球绕的太阳转速度很快，那地球也会自转。所以这小石块，如果地球没有一个像大气层的一个防护罩啊，即使很小的石块打下来啊，都有很大的致命伤。还好有大气层可以把它烧毁。那从地表 到离上空大概1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大气层叫做对流层。嗯，那从离地表10公里，在上面50公里，10公里到50公里，我们叫平流层。那50公里到80公里，我们叫中气层。那80公里到600公里，我们叫增温层。600公里到2000或3000公里，这个外面我们叫外气层。嗯，那在平流层有一层很重要的，就离地表大概20到30公里之间啊，有个臭氧层，这大家都很熟悉，它会吸收紫外线。如果没有这一层啊，没有这一层啊，大概生命也很难生存。嗯，因为细胞会病变。这个大气层的中间再往上，大概60公里以上有一层叫做电离层，也就是说地球大气层被太阳的辐射线电离的部分啊，我们叫电离层，它属于是磁层的内侧啊，这一层啊是无线电波在传递的，通讯在用的啊。通常啊，在解释电离层啊，有人是说离地表60公里以上，这里啊，我们的大气里面有一些部分的电离，或是再高一点会完全电离，所以有人认为部分电离的区域叫做电离层，完全电离的叫做磁层。不过也有人说电离层应该是不管怎么样，部分电离或者完全电离都全部叫电离层，就这样子。嗯，哦，不过这是大家分类而已啊。那所谓电离当然有讲过嘛，就是原子和分子啊失去后得到几个电子啊，形成一个带电荷的粒子，这一种叫离子嘛。那这个变成离子的过程我们叫电离，我们叫电离。所以我们刚跟各位解释了两层，一个叫大气层，那大气层的中间 往上啊有一些被电离的部分啊，这个叫电离层。那这个电离层啊跟通讯有很大的关系。那另外有一层很重要的一层，就是地球的一个很重要的保护层，我们叫磁层。嗯，地球就是一个大磁铁。为什么是一个大磁铁？因为地球有所谓的核心，外面就是地寒，然后在外面叫地壳嘛，啊，那这个地寒有上地寒跟下地寒嘛，所以地球内部也有三层嘛，核心、地寒跟地壳。嗯，那地寒有上地寒跟下地寒，那核心有内核跟外核，内核是固体，它是铁内的固体，那外核是个熔融状态，温度大概6000K到7000K 左右。那这种是铁内的熔融状态，它的核心在散热的时候啊，然后再加上地球自转，就引发整个对流的运动，这铁内对流运动。那这个对流运动就会产生电流，那电流就会产生磁场，因为电磁是共生的，就会产生磁场。所以地球磁场是从地球的内部延伸到外太空，那这个磁场保护着整个地球，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因为太阳风啊吹上地球的时候，磁场就会挡住它，磁场挡住太阳风的这个部分啊，我们叫磁层。那什么叫做磁层呢？就是在太阳风作用下，地球的磁力线，地球磁场的磁力线被压缩在一个范围里面，等于位于地球的周围，地球的上空，太阳风压缩的这个范围啊，我们叫做地球的磁层。那这些电浆体哦，全部被拉到这个磁层里面。那这个磁层的高度哦，大概离地表600公里以上，600到1000公里以上，那一直延到太阳风那个位置，大概就是5到7万公里，离地表5到7万公里。这一层呢，很多电浆体全部被我们的磁场、磁力线呢、抓到这个范围里面，保护着地球啊。如果说，太阳风太强的话，当然就是有一些就会溢出来。那各位有时候看啊，地球向着太阳这一面，本来如果太阳不强的时候啊，这个磁层的高度啊，可以来到大概延伸到地球的半径的10倍左右。背向太阳这一边呢、它的尾巴，它的大概有200个地球半径。但是太阳风如果很强的话，那这个磁层会被压缩，压缩剩下离地表大概只有5到6个地球半径。但是它的磁的尾巴拉得非常非常深，因为被太阳风吹离了嘛，
就变扁长。
对，变成扁长状。太阳风越大，它影响会 越明显。这一次的训练呢，之后大家讲地球应该也会保护这些低轨道的卫星嘛。那这一次为什么四颗卫星会被摧毁啊？一般我们理论上，因为我们的磁层大概离地表5到7万公里，那它的人造卫星在离地表只有，它在调整的时候离地表只有210公里而已。
嗯，
照道理讲不应该会这么严重的。
对啊。
但是因为这一次产生的闪焰啊，带着高能粒子啊比较强一点点，所以啊它的带电粒子就会比较多。
嗯，
那带电粒子比较多的时候，磁层那边的电浆啊会涌到地球的两极来，一般就抓到磁层里面，然后就放在那边没事。但是我们刚刚讲过，太阳风就会太强，它会溢出来，跑到地球的南北两极来，就看到很美丽的极光。所以南北两极，因为这一次比较强，太阳风比较强，所以南北两极的这些高能的带电粒子啊，它的密度就很高。那密度很高，这一次的40颗卫星刚好经过了南北两极。
嗯，
那经过南北两极的时候啊，因为带电粒子密度很高，它的卫星的电流就过载，
嗯，
那造成它的设备啊短路的现象，所以这40颗卫星就被摧毁。
嗯，
科学家目前的一些判断啊是这个现象啊，
哦，
所以啊有人说这一次是算 SpaceX 的运气比较差一点，哦，比较差一点啊，哦，没有闪过那个区域啊。不过这是今年2月才发生嘛，哈，嗯，整个的评估啊当然还在进行。
对。
所以我们今天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太阳风暴，那我们就先跟各位谈这一次星链发生的一个现象，大概是这样子，哦，
对，那也刚好因为这次星链计划我们来谈这个太阳风暴，所以老师其实帮我们准备了很丰富的关于太阳风暴的一些话题，哦，因此这个话题我们会分作上中下三集来跟大家做分享咯。
是，所以整个太阳风暴跟地磁暴啊两颗很重要的天体，一颗叫做太阳，一个是地球嘛，哦，那地球的保护机制刚刚大概就跟各位稍微分享了一下，那在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太阳，
嗯，
太阳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非常不稳定的现象，我们就陆续的来跟各位解释一下，让各位完全了解这个机制是怎么产生的。
是，那老师今天聊到了星链计划，所以谈到这个太阳风暴。不过前一阵子我也看到新闻讲说，这个星链计划的争议性也蛮大的，哦，因为打4万多颗卫星上去的话，其实在地面要观测太空的科学家们他们会疯掉，因为会有很多的亮点去干扰他们观测外太空的一个状况，哦，而且我很好奇的是，那这40颗卫星毁了之后后面他们会怎么样啊？
他们会让它重回大气层，在大气层那边会烧毁掉，
oh.
所以不会影响到后面的其他的人造卫星的运行。这是 SpaceX 自己宣称的。
对啊，不过说实在的啊，这也让他们也要有学习一个机会，就是说，哎，很多时候啊，这些意外难测的部分哦，还是要想办法能够借由科学的方式去掌控跟预测，哦，然后尽量不要让这些事情再次的发生，这样子。
是。
好，那我们今天谢谢老师的分享哦，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